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0多年了，我以前脾气很不好，容易上火发脾气，也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在单位里遇到不顺心的事就上火发脾气，在家里和婆婆丈夫也吵，整天没有个好心情，年纪轻轻的就搞得自己一身病，神经性头疼、胃疼、肝胆发炎、妇科等疾病。自从练了法轮功，我再也不和人吵架了，也不上火了，遇事为别人着想，心态变好了，身体上的病不知不觉就好了，成为了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因为我不放弃修炼真善人，屡遭中共的迫害。我母亲不修炼，我每次被迫害，她都积极配合同修营救过，她认同大法，支持大法，母亲的善念善举使得他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慈悲保护，受益良多。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我的母亲在大法中受益的故事。我修炼法轮大法以后的变化，善良贤惠的母亲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认定这个大法好，因此很支持我修大法。我在母亲家的时候，她总是提醒我说，到点儿了，快发正念吧，到点儿了，起来练功了，听说某某同修回来了，给你箱奶，一箱八宝粥，你去看看他吧。当我被迫害的时候，母亲就到相关部门去要我，把我的身心变化讲给他们听。有一次，母亲上劳教所去看我，警察让他劝我别练了。母亲说，以前他光和他婆婆吵架，我都跟着他上火，自从他练法轮功后，再也不和他婆婆吵架了，我也不用再挂着他跟着他上火了。母亲以前是个药罐子，整天大把大把的吃药，晚上睡觉还疼得哎呦哎呦的直喊。他看到法轮大法把我变成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他就天天佩戴着法轮大法护身符，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母亲再也不用大把大把的吃药了，身体也健康了。有一年夏天，快80岁的母亲骑着3轮电动车去20里以外的乡镇办事，途中被一辆小客车迎面撞上。当时母亲还坐在车座上，司机从窗户探出头来问，有没有事？母亲说没有事。 司机连车也没下，开车就跑了。母亲想，今天不顺，不去办事了，还是回家吧。这时候发现电动车坏了，不能骑了，心想，这怎么办？离家这么远，腰腿疼，不能走远路。又一想，还是上车慢慢骑吧，能骑多远算多远。当骑到一个修车铺时，母亲下来修车，修车的人一看说，大娘，这车您是怎么骑来的？可我不会修电动车。结果母亲就这样一直骑着车回家了。我哥哥在家门口老远就看见母亲骑着电动车歪歪扭扭地回来了，赶快过去问是怎么回事。母亲说，没有什么事，你给我看看电动车哪儿坏了，给我修修。我哥哥看了一下电动车说，车头歪得这么重，你是不是被车撞了？哥哥把电动车头摆正了后，上去骑骑还挺好的，说，车子没坏，就是车头歪了，我弄好了。母亲的两个膝盖有点轻，其他什么事也没有。这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母亲，才使母亲平安无事的。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母亲。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寝室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 第一个自焚者是王进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进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进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进东喊完口号。那时王进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进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地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 现在是明慧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如果有人曾经帮助过我们，我们会感谢他；如果有人一直对我们很好，我们会感激他。然而，让一个85岁的老人家感恩一辈子，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的姥姥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所以童年的生活过得还算幸福。但是姥姥自从18岁开始，她的人生就变得坎坷曲折起来。因为经历了太多的变故，用姥姥的话讲，就是没有一天好日子过。听姥姥讲，她的父母都是曾经为共产党卖命的地下党，也就是听命于共产党，秘密从事活动的党员。但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也就是在姥姥18岁那年，村里开始复查，姥姥家被打成了富豪，家里所有的房屋、土地一夜之间全被没收，全家人也被关了起来。他们连夜逃了出来，躲到了山上，但却被坏人们按着脚上被荆棘刮破留下的血迹找了回去。这次是真的要置他们于死地，幸好上面有个认识的人，连夜的鸡毛信救了他们全家的命。从此，姥姥的父亲不许家里的任何人参加什么组织，说共产党卸磨杀驴，过河拆桥，不能听他的。后来姥姥嫁到了姥爷家，姥爷的父亲是个直肠子，在村里人缘不太好，虽然家里没什么钱，但也还是被划成阶级敌人挨批斗。姥爷是村里的一个小会计，非常的正直认真，却被全村人怀疑贪污。在那样一个年代，是没有什么天理可讲的，有苦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姥姥因为家里孩子多，生活艰难，天天生气上火的，自己落下了一身的病，天天痛不欲生。后来姥姥得了胃癌，幸亏发现得早，动了手术才没有继续恶化。但是祸不单行，同一年的冬天，我的小舅出了车祸，年纪轻轻的成了植物人。小舅妈承受不了，抛下年幼的弟弟独自离去。姥姥只能拖着自己满身30多种病的沉重身子，忍受着内心巨大的痛楚，开始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照顾卧床的小舅和年幼的弟弟。在那样的苦日子里煎熬着，不知何日是出头。1998年，那时的法轮功早已红传全中国，但是我们所在的小乡村才开始听到消息。乡下人一般都很淳朴善良，但是生活却都不怎么宽裕，有病大多也都是能忍则忍，无法立即就医。所以像法轮功这样教人做好人、驱病健身又有奇效的功法已经传开，立马吸引了很多的人。姥姥走路时 听到了乡亲们的议论后，忽然想起了小时候曾听母亲说过，有个东北的先生要来传法，是属兔的，我是赶不上了，但你们能赶上。姥姥心想，那时母亲所描绘的好像正是这位法轮功师父，姥姥当时便萌生了练法轮功的念头。一天晚上，姥姥带着弟弟去了练功点。弟弟原本深受鼻炎之苦，几天后鼻炎便不翼而飞，姥姥自己的身体也是变得轻松了很多。姥姥经常的练功，多病的身体在逐渐进化之后变得越来越健康。有一次姥姥在练功入境后，体验到整个身体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的感觉，说不出来的舒服。我们刚刚修炼不久时，有回姥姥上厕所，发现裤子上沾满了精血，姥姥特意让我看看。当时姥姥已经70来岁了，早已绝经很多年了。这让我想起法轮功师父在讲法中曾谈到，我们法轮大法学员修炼一段时间以后，从表面上看改观很大，皮肤变得细嫩，白里透红，年岁很大的人都会出现皱纹减少，甚至很少很少的，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我这里不是讲的玄天玄地的，我们在座的许多老学员知道这一点，而且老年妇女还会来例假，因为性命双修功法需要精血之气来修你的命。那时我们都真切地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大法真的是超常的科学。由于姥姥一直坚持学法练功，身体一直都非常健康，每天忙忙活活地做活，伺候卧床的小舅丝毫不受影响。虽然年纪很大，但是动作还很敏捷。姥姥按大法的要求修炼心性，凡事为人着想，善待他人。小舅妈在离去多年后又重新回来了，姥姥不计前嫌，又接纳了她，还是把她当作女儿看待。虽然小舅妈跟小舅很早就离婚了，但是小舅妈还是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带着自己改嫁后生的女儿一起回来过年。姥姥丝毫没有嫌弃，把那个孩子也当成自己的亲孙女一样对待。以前对姥姥不怎么好的大舅和舅妈，因为受到姥姥的影响，都极力地孝顺姥姥，成了村里的孝子楷模。记得去年过年的时候，出门坐三轮车，84岁的姥姥一脚踏上车轱辘，轻轻一下就上了车，动作比年轻人都利落。站在一旁送姥姥的大舅妈惊叹地对我说，看看你姥姥真成老寿星了，那上车不光不用人扶，年轻人也不一定比他强。大舅在看到姥姥白里透红的健康的双脚后，也惊讶地让全家人都来看看，看谁能比上姥姥的脚细嫩。以前曾反对修炼的大舅和舅妈，现在完全像变了一个人，深深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都说如果不是修炼大法，姥姥肯定早就不行了。修炼大法这么多年，曾经多病的姥姥再也没有打针吃药，健健康康的生活，让儿女们不知省了多少的心。现在85岁的姥姥身板还硬朗着呢，眼不花耳不聋，天天不光要操持着做三口之家的饭菜，还要常年伺候因车祸生活不能自理的小舅，偶尔还能去菜园帮姥爷种种菜。我每次往家里打电话时，都能听到他的爽朗满足的笑声。而姥姥 也总是记得叮嘱我千万别忘了大法。我知道姥姥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激师父，感激大法的。听众朋友，在经历着苦难的人们，若能遇到人生的大转机，那种感恩之情是毕生难忘，无以言表的。而故事中的主人公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经历大的苦难，但人生总不会一直都顺遂。当您处在逆境时，如果有机会接触到红传世界的大法，您或许也可以体验到这位姥姥的喜悦与感恩。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娘家有个远房亲戚，我叫她三婶儿，今年75岁，独居。3年前的一天天不亮，她坐上三轮车去卖菜，被另一个骑三轮车的人从后面撞上，甩出去4-5米远，又重重地摔到地上，造成她腿、肩膀、胳膊等多处骨折和擦伤，腿上打了钢板，住院治疗1个月后回家疗养。2-3个多月不能下地，后来三婶儿勉强下地，但需拄着拐杖扶着墙慢慢行走，因腿上有炎症一直发烧，小诊所的医院建议她吃小柴胡，吃药后是退烧了，可是第二天又发烧，因没有特效药只能持续吃。
当我见三婶时，她已经吃了近两大包小柴胡，她已经失去了治愈的信心。我详细地给她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及被迫害的真相，她很认同，并当场退出了曾经加入的中共邪恶组织少先队。我给了她真相护身符，教会她背熟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她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一个月后，三婶打电话给我，你来我家一趟吧，我有好消息告诉你。我放下手中的活，带上真相资料去了。见了面，他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这么好的大法，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已经好了，我不发烧了，我的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天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大声背，我把背面的内容也背过了，我把剩下的药免费给了诊所。听了他的讲述，我也很高兴。我说，你真与大法有缘，师父管你了。我给了他一些真相资料和带有师父讲法录音的播放器，教会他如何使用，他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收藏好。我说，你先听师父讲法，如果你想学，下次来我再教你动作。他很高兴地表示愿意学。三婶儿有多年便血症状，她曾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直肠癌，也不敢去检查。三婶儿每天听法、看书、练功，现在无病一身轻。熟人看了她身体的变化，问她怎么治好的，她就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也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更多的众生在觉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9日。2023年1月20日，明慧网发表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写给众生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讲述了宇宙成住幻灭规律、三界的由来、人类来世的目的等等。文章发表后一年多来，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把这篇揭示宇宙真谛的文章打印成册送给有缘人。在明慧网上，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也成为过去一年来点击量最高、最受欢迎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有如一股清流注入尘世，当人们在阅读这篇文章后，对于人生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有人感叹道，原来创世主真的存在，人生来世有更高尚的意义。2023年以来，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显著的现象，人们似乎挣脱了一种强大的束缚，拥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善与恶、正与邪。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们用各种方式来表示对于邪恶的认清，对于善良的呼唤。大家智慧地用各种方式突破网络审查，把分清善恶的声音传送到社交媒体。一个小小的图片，一句刻骨铭心的记忆，点燃了世人寻找真相的真愿。只要人们开始寻找历史的真相、现实的真相、 未来的真相，那些曾经被埋藏的秘密就会浮出水面。在退休老教师朋友群里，耄耋老人默默无声传送一个小视频，三年自然灾害原来是人祸，不是天灾，饿死几千万人。群里的几十上百位老人们什么也不说，都在静静地看。一位女儿在加拿大的老人传来一个链接，标题是江泽民鲜为人知的秘密。原来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一手导演的围火，目的是为了污蔑法轮功，而法轮功在全世界都是自由修炼，受到各国民众的喜爱。有一个叫黎明有星辰的年轻女孩，统计了全国马列主义学院达1000多个，并在自媒体告知成千上万的马列教授。马克思声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生产线被机器人大量代替，年轻人大量失业，这样的生产力条件，生产关系应该有怎样的安排？数据是不是应共享？教育是不是应公平？这位女孩说，没有一个马列教授对这个马列问题有任何的意见与建议，尸位素餐，编造假大空，难道不知道会被终身追责吗？在网络社交媒体上，每天揭露中共谎言的一句话一张图一个接一个，有如万千小溪汇流成河，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但是在不经意的小空间小地方，良知与善良正在熠熠生辉，驱散黑暗。但还是有没有明白过来的人，明明知道邪恶的坏恶，但是在众多世人转发点赞评论世间的善恶时，却不愿意发出任何声音。正义与公道是每一个人用言语与行动的一点一滴呼唤而来，对于邪恶的沉默无异于罪恶的帮凶。创世主赐给人的是智慧的火种，因此我们去探寻光明，这是最大的慈悲与救度。世上没有不去付出就有现成的道路，没有不去选择就有现成的果实。正义在回归人间，光明已不再遥远。愿天下苍生心生善念，走入美好的明天，那是每一个人久远的期盼。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更多的众生在觉醒。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说，百善孝为先，要做一个善良的人，首先就要孝敬父母长辈。可今天的人早就把这一承传下来的传统文化抛弃了，那么不孝会有什么后果吗？让我们从下面三个年轻人的行为表现上来说说，古代人如果不孝究竟是个多大的事儿。前段时间遇见了三个令天下父母寒心的事。第一家里有一个正在上高中的男孩，学习成绩不好，过年在家里时整天玩手机，他的妈妈就说了他，说的男孩很不高兴，愤怒中男孩就出手打了他妈妈一耳光，扬长而去，从此不愿再见他妈妈，也不接电话。第二家是一个女孩，父母都已经退休了，但都退而不休，希望能多挣点钱以减轻女儿未来的生存压力。
女儿是两口子的掌上明珠，从小受宠，家里什么活都不让孩子干。女儿上完大学后在外地工作，在亲友的眼中，她是一个乖乖女。今年过年，女儿从南方工作的城市回到家中时，妈妈已得过新冠肺炎，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表现为忧郁症。一天，父母稍微责备女儿不做家事，女儿竟拂袖而去，乘飞机回到她工作的城市，留下父母老两口过完年。第三家也是一个女孩，父母离异后由母亲独自抚养。她上高中时，妈妈历尽艰辛将她送到国外的学校，希望女儿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女儿也很争气，考上了国外著名的大学。去年，女儿在学校里找了一个对象，并且决定马上结婚。母亲不同意女儿这么早结婚，希望她在读完研究生之后再考虑婚事。得知母亲的反对后，有不少人劝女儿不应该听父母的，婚姻应当自己做主。女儿更觉得婚姻是自己的事，不关父母的事。不久，女儿便自行登记结婚，甚至事后都不告诉母亲一声，莫如路人。上面提到的这三个例子，在重视孝道的中国古代，将会受到什么惩罚呢？一，唐朝及前朝的刑律。唐朝以前的各个朝代，在有文字记载的典籍中，不孝罪都是重罪。夏朝刑律中有五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也就是说，早在夏朝，不孝罪不仅入刑，而且是重罪。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在殷商，不孝也是大罪。周书康告王曰：封元恶大对，审为不孝不有。曰：乃其素由文王作罚，刑资无赦。大意是：封啊，最大的罪恶就是那些不孝顺不有爱的，我说就要赶快使用文王制定的刑罚惩罚这些人，绝不能赦免。除了犯下不孝罪的人，教唆别人不孝的也要处以重责。张家山汉简规定，教人不孝，今为承担冲，就是要在人脸上刺字并做苦役，这是比弃市死刑次一级的刑罚。唐律中有十恶之罪：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其中恶逆、不孝和不睦这三项都涉及孝道问题。不孝罪行有未告言、阻力、诅咒的意思，阻力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急异财，若供养有缺，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是福从疾，闻祖父母、父母丧，逆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诸立祖父母、父母者，绞、殴者斩，过失杀者流三千里，伤者徒三年。骂祖父母、父母的人要被处以绞刑，殴打祖父母、父母的斩。唐朝以后的元明清各朝，不孝罪的定义和处罚基本上都沿用了唐律，辱骂和殴打父母的都是死罪。这是因为人犯下了十恶的罪，在天的眼里是不可以被赦免的，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十恶不赦。 二，汉川武生忤逆欧姆，惊动大清王朝。同治五年，即公元1866年，汉川的武生郑汉珍与妻黄氏一起殴打母亲，被邻居告到当地县衙。恰巧此时湖广总督巡视汉川，总督立即下令将二人捉拿归案，投入大牢，并直接报奏朝廷。很快一道圣旨发到汉川县，对这对夫妻忤逆行为进行严惩。郑汉珍及其妻黄氏不孝夫妇，剥皮扬灰。叔叔与汉珍的其他堂兄弟三人均绞绝，族长绞绝，左右邻居引不上报，各杖80，发乌龙江充军。武生教官杖80，府县两级地方官不能善教化民，削职回家。皇室之母亲赐养女不教4字，留7省示众。皇室之父原系不第秀才，杖80，留3000里。郑汉珍子才9个月大，留汉川县抚恤，改名学善。汉珍母亲陈氏由湖北布政使每日给米1升，银1钱。汉珍家田产永荒，着湖广总督赤江此案刊刻遍行各省，倘有忤逆案者遵依朕旨。这道圣旨当时被刊刻颁发到各个省，所以这个案件很快就轰动全国。在这起案件中，儿子长期不孝敬母亲，最后儿子和儿媳动手殴打母亲，结果一共6人被处死，知府知县2名主官被革职，多人被杖责流放。在现在的人看来，这真是小题大做，匪夷所思，绝对无法理解的。但是在清朝以前的中国历朝历代，不孝罪都是重罪，量刑起码都是死刑。历代惩罚不孝罪，除了不能被赦免，还有无论是大臣、宰相，甚至是帝王都要受罚。商朝的帝太甲在位3年后开始不再遵守祖先的法令，其中就含有不孝，被宰相伊尹流放到同宫，闭门思过3年多后，帝太甲悔过自新，才重新回到宫中执政。这就是著名的伊尹放太甲事件。三，寡妇孝悌之志通于神明。孝悌之志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这是《孝经感应章》第16上的话。现代的人往往把它看成是一种形容，一种比喻修辞。24孝中，东汉董有卖身葬父，感动上苍，派天女下凡，织布偿债。这个故事通过戏曲演绎后广为人知。实际上在史书典籍中，孝行出现的神迹奇迹非常的多。乾隆45年，公元1780年，在北京的杨梅竹斜街发生了火灾，数百间房子化为灰烬，但是有一间破屋岿然独存，它四周的房子都成了废墟，边界宛如划线一般整齐。原来在破屋里是一个寡妇守着病床上的婆婆不肯离去，邻居们纷纷赞叹，原来这就是《孝经》里说的孝悌之志通于神明啊。这件事被记载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阅微草堂笔记》里还记载了河北沧州城南河边一个叫吕四的无赖，生前无恶不作，死后不久便托梦给他的妻子：我一生造下无边重业，本来是要下无间地狱的，但是因为我生前对待母亲特别孝顺， 民官检查核对后对我从轻发落，可以投胎为蛇，现在就要去投胎了，不久你就要嫁给后夫了，请你一定要善待公公婆婆。在阴间的刑律中，不孝罪是最重的，千万不要自投冥思的种种刑具啊。四，孝治天下的本质是教人向善，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说白了就是要善待他人。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从尊敬自己的父母扩展到尊敬别人的父母，从爱护自己的孩子扩展到爱护所有人的孩子，这样就可以做到善待所有人了。百善孝为先的意思就是说，在常人社会中，人的善良是从孝敬自己的父母开始的。如果一个人不能善待自己的父母，那么这个人肯定会变得邪恶。在笔者的当地，过去父母都会告诉孩子，不要跟不孝顺父母的人交朋友，因为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好的话，他肯定不可能对他的朋友好。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为贤为德，能服于人。这几句话在华语文化圈里几乎是家喻户晓。这是在公元223年刘备病危之际给自己的孩子写下遗诏中的一部分。在弥留之际，刘备最惦记的不是孩子们如何能保持富贵，而是孩子们将来要做善事，保持善良，不做恶事。亚马逊 CEO 杰夫·贝索斯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他在2010年学士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追忆了自己的幼年岁月，讲述自己如何在儿时懂得了善良比聪明强大的道理。他小时候很聪明，而且喜欢数学。他十岁的时候跟着爷爷奶奶一起坐房车出去旅行，他的奶奶爱抽烟，而小杰夫讨厌烟味儿。他从广告中得知，一个人抽一根烟会有几分钟的寿命损失，于是他根据他奶奶每天抽烟的数量仔细算了一下，然后大声地告诉他奶奶，您每天抽的烟将使您的寿命减少9年。他原以为爷爷奶奶会夸他聪明，没想到他的奶奶开始伤心地抽泣。爷爷赶紧把车停到路边，下车后爷爷盯着他注视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告诉他，杰夫，总有一天你会懂得善良比聪明更难更强大。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啊，做一个善良的人才能得到上天的眷顾，才是真正的强大啊。五，古今对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是一个人品德的重要内容，百善孝为先。历朝历代几乎每个帝王都宣称自己孝治天下，仁孝之人会得到重用，必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不孝子孙则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帝尧之时，以仁孝闻名的舜被推荐为帝尧的接班人。西汉诸吕之乱后，重臣各抒己见，最后因为代王刘恒仁孝为天下共知，被推举为大汉天子，开启了文景之治的盛世。自从中共建政以来，尊敬天地君亲师被视为守旧，甚至鼓励人揭发父母，父子互相成为敌人，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特别是中共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 已经很难找到能孝敬父母的孩子了，人性中的善良被彻底泯灭，以至于人人为敌。前段时间，小学、中学、大学里，中共为了打压教师言论，学生被学校鼓励昧着良心去揭发他们的老师，许多教师因此被迫离开了讲台。通过几十年的恐吓、教唆和熏染，中共割裂了年轻人与传统价值的纽带，让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丧失了传统理念。在对待他人时，他们习惯性地用恶取代了善，这不仅是个体中国人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所遇到的任何事也在变化，很多事是难以弥补的。再回头已过万重山。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见。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